热点，用八卦讲理，不聊泛话。播客的节目，我是主播陈老师，
我是白老师。哦，又好久没有录了。这期我们来填上一期的坑，就是继续接着我们上一期讲的旅游经历，继续聊一聊吧。其实我们俩都不算是室外活动爱好者，我们其实是 indoor 派，所以博物馆基本上就是旅行的必备了。而且其实能感觉到博物馆在这几年哦，在大家出行计划里面是越来越流行了。然后每到假期抢不到博物馆的票，好像都会上新闻啊。如果是计划在五一、十一或者是暑假这种旅游的高峰期去故宫啊、国博啊这种，那绝对都是要拿出120000分的精神抢票啊，比演唱会你还要严阵以待的那种，都还有可能抢不到。我觉得这个变化过程就还蛮有意思的吧，个人感觉是随着我们长大的过程，也算是见证了博物馆旅游成为这个旅行主流的一部分吧。然后我个人是觉得从我们湖北省博感受就还蛮明显的，因为我小时候越王勾践的剑其实它没有自己的展厅的，它好像就是在博物馆三楼随便一个厅，然后它那个放的位置还时常变动，而最早好像还有所谓的吴王夫差矛放在一起。然后我这次暑假回去再去的时候，就发现越王勾践的剑它已经是在新馆单独开辟了一个展厅，然后这个展厅居然还要排好久好久的长队，当时真的很震撼了没见过世面的我。如果要说我自己个人的话，对博物馆其实一直都还比较有兴趣。回想的话，那湖北省博的编钟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契机，因为你小时候其实对这些文物呀、对历史啊都没有太多概念的情况下，第一次见到就像编钟这么大、这么有气势的文物，那种独一无二的震撼感应该是留在我心里的一个种子吧。哦，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武汉确实是没有什么可以旅游的地方，东湖它很大，但是它因为没有人文相关的烘托氛围啊，就像我们后面在杭州对吧，西湖这么赫赫有名的。像黄鹤楼呢，就是它虽然又有这个什么人文加成，还有人写诗啊什么的，但更是一个谁去谁是大院种，武汉人去都会被嘲笑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来推荐去武汉旅游的话，一般都会说哎呀这些其他地方都一般啦，但是我们的省博真的很值得去。后来这种印象还有习惯就也留存到了我之后再去别的地方吧。因为其实杭州的博物馆文化它也蛮发达的，除了省博、市博，还有国家丝绸博物馆，然后还有京杭大运河那边修的新的那个博物馆建筑群，也是整体都做得特别好的。然后还有我能想到的就是我本科时候第一次出国开会是去马来西亚，然后当时吉隆坡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景点就是伊斯兰的艺术博物馆，我一个人在那儿闲逛了一整天，留下印象也特别好。然后感觉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去一个地方先查博物馆就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出行习惯，被保留下来了。主要是这样做旅行日程也比较轻松，因为它一定是一个一般情况下都可以轻松舒适待上一整天的地方。当然就是像陕历博这种它人多到可以把人挤成肉饼的地方，你就没法轻松舒适了。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带动身边的人都在旅游的时候去把博物馆列入计划里。
是啊，我就很明显是被带动的一眼吧，因为小的时候感觉博物馆就属于一个只有老师布置任务才会去的地方，就是那种你要去认真参观然后回来写一个观后感、爱国教育小作文那种。所以在那个时候对我而言，跟那些可以玩可以动手的科技馆相比，博物馆其实是吸引力不大的。而且毕竟那时候真的太小了，对各种历史文物的了解也很少，看展品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概念。感觉真正能够去意识到博物馆本身的有趣之处要到高中甚至到大学之后了，毕竟要有了那个中学历史课的打底再去看博物馆里面的展品，才能够跟脑子里的记忆去对上号嘛，也才能够有填补了一些原本知识框架里空白的乐趣。但说实话，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主动的去博物馆是去上博，而最直接的原因其实是那一次是暑假去，真的是太热了，就是上海整个外面，所以疯狂想要找一个能够避暑的地方。
其实咱们之前有时候就是在杭州闲逛的理由是类似的，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真的感觉国内的博物馆包括美术馆这点就真的蛮好的，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对外免费开放的，尤其是省博、市博这种级别，那毕竟博物馆本身就具有科普教育，然后甚至是爱国主义民族宣传的作用嘛。然后了解一个地方特色还有历史文化，其实最直观最门面的地方就是当地的博物馆。
说到这个教育宣传作用，其实也是很能够体现在那个展厅的布置上的。比如说其实我印象里所有的大的省博都会有一个跟红色教育相关的一个建设展览，甚至别说省博了，我记得有一次是咱们去灵隐寺还是永福寺，在那个寺庙里面的一个正殿还看到了那种爱党爱国主题的和尚书画展览。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里面有一个大大的档子放在正中间，特别的震撼人心
啊！应该是当时刚好是一个类似建党多少多少周年之类的吧。说起来我一直觉得就是寺庙和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挺微妙的，因为我印象里早期时候如果一个寺庙之类的它有地宫嘛，它如果有出土文物的话一般都会被挪到博物馆统一管理，后来是如果出土的分量比较重价值比较高，然后我们的那个考古学也更发达了以后一般就是会在当地建原址博物馆做研究工作，但不管是哪一种很显然现在寺庙都不怎么承载展示文物的功能，但如果我们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很多寺庙本身就是一种文物，那不管是其中的造像啊、壁画、匾额、碑刻，甚至其实寺庙建筑本身它本来就是带有文物性质的。而且还有一点是不管是佛教、儒教、道教文化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它影响本来就特别大，就完全是历史组成的一部分，所以你想要完全把它区分开说啊这个是宗教功能啊那个是文物展示功能，我觉得其实是挺难的。
是的，就像你说的，其实很多的博物馆它本身也是一个历史遗迹，或者说是本来就有一些历史价值，就像是西安的那个碑林博物馆，它本身就是当地的孔庙改建的，那所以里面除了陈列的碑文，那建筑本身还有一些雕像都也是蛮好看的。
对，那我忍不住吐槽一句，西安的碑林博物馆实在是有一种精品太多我就随便摆摆你们就随便看看的那种无所谓感我真的感觉里面好多碑刻都值得更好的保护和布展呀，还有好多真的就是完全裸露放在外面的，我一看天哪，这是颜真卿的碑刻，我都震惊了。
是的是的，就是室内也都是就是密密麻麻一排又一排，就是那种图书馆里面的那种排布方式。
对对对，
而且不光是碑文，就是里面其他的雕刻，我记得是有一个大夏石马，它还是一个国宝级的藏品，但是实际上就是摆在外面亭子里，然后风化相当严重，真的就是以我浅薄的见识只能看到一个就是造型相当朴拙的花纹都快磨没了的石头马。但是它这个大夏石马里面说这个大夏其实是当时东晋十六国时期只存在了24年的一个匈奴政权，叫大夏，或者说另一个说法是胡夏嘛，因为是匈奴人，当时就是那个所谓五胡乱华时期嘛。这个大夏唯一一件留存到现在就是上面有文字记载了能够确认是大夏的石雕的就是这一匹石头马，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石雕当然是非常非常珍贵。但是呢，那现在这样一个所谓胡夏的一个唯一的石雕遗留物其实是放在这个碑林博物馆跟那个从李世民陵墓里面扛过来的昭陵六骏共处一个院子，那大家都是石头马，那真的也有一种哎，不管你是凶名赫赫的胡夏那个赫连勃勃，还是你说是开启了贞观盛世的李世民，那大家到最后也都只是历史长河中非常非常平等的一朵浪花了。那这种历史兴衰给人带来的感慨其实也可以是我喜欢逛博物馆的原因之一吧。
是的是的，其实除了这种就是历史学习的性质，然后也还有很多自己发现比较有趣的细节的时候，我现在能想到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看到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放在一起的时候那除了你说到的历史的兴衰，其实还很想吐槽一下这缺德的布展。当然自从就是刚也提到的就是新馆的越王勾践剑单独建馆以后，我好像就没有见过这把矛了，夫差大虐。
而且很有趣的就是我记得其实咱们去浙江省博的时候也看到过越王勾践剑，是然后再仔细看才会发现底下有一行小字说是复制品啊。但是讲道理就是越王他这个越国这不就应该是在江苏啊浙江这一块吗？那他理论上放在浙江省博才比较合理吧。
对，其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浙江省应该也出土了一些越王剑，好像后来有考古说是勾践的什么后代的用的剑，但是最精致精美然后保存最好的纹饰特别清晰漂亮的，而且确认是勾践使用的那把其实是在我们湖北省博的，那谁叫这把剑当时就出土在湖北呢？而且很有趣的是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都是在湖北的楚墓里面出土的，而且好像说他俩出土的那距离还挺近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我在 check 信息的准确性的时候，我搜索的还发现2019年的时候浙江省博居然还做了越王时代吴楚越文物精粹大展，他说是汇集了全国27家文博机构的300余件馆藏文物精品，其中就从湖北省博建了这个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也有上海博物馆的吴王夫差提梁盒，那这种精心策划的联展就蛮有意思的呀。 所以越王勾践剑本身其实就是能看出来春秋战国时期就是长江中下游这几个国家几个地区互相征伐然后又互相文化融合的过程。春秋中期的时候是晋楚争霸嘛，当时是晋国为了牵制楚国去扶持吴国，楚国就帮助越国对抗吴国，然后两国其实那时候还哥俩好，还曾联姻。而越国灭亡吴国以后呢，楚越关系就不好了，就疏远了。然后后面到战国中期干脆楚国就灭了越国。所以像这两件兵器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啊，这显然就是楚国灭了越国战利品嘛。不过搜索的时候也有看到有专家说法是说这可能是楚越联姻时候作为嫁妆陪嫁过去的。总之这类小小的发现还有不同地区博物馆之间的连结就很有意思啊，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可以在逛展的时候发掘的小乐趣。然后还想多讲一点，就是我们湖北省博，我真的是很认真的想跟大家安利一下。其实湖北省博逐渐变成有那么一点网红，在我印象里还真的是要从国家宝藏这个节目有影响力开始。那国家宝藏这个节目的影响力呢，它又和那个传统文化复兴啊，包括我们上期聊的大唐不夜城啊这类古典 IP 的景点，以及传统服饰文化就汉服啊这类的复兴，其实他们都算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这几年真的是能感觉到就是红红火火的。在国家宝藏节目里面，湖北省博物馆那期就花了大量篇幅介绍的，其实就是我们在播客一开始我提到的曾侯乙的编钟，这个真的是不需要任何审美门槛，直观感受就非常震撼的文物啊。因为一般我们来说，就是有任何一个编钟的单个件就很震撼了，但是曾侯乙墓的这个编钟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一套，一共是65件编钟，上下三层。哇，如果我听我们节目都没有见过的话，真的很建议就是搜照片来看看。那除了编钟的本体，然后它两边还有6个铜铸的佩剑武士，然后有8根圆柱托住整个编钟。那个佩剑武士的底座就非常有特色，那个底座他说介绍是龙，但是怎么看都像是无数的蛇缠绕在一起的一个吊扇作品。
是的，是的，就感觉你们省博真的有很多这种很吊扇的一些青铜器啊。
对对对，其实曾侯乙墓实际上出土了非常非常多有分量的青铜器。那曾侯乙这个人本人就是曾国的国君，然后曾国其实是根据历史考古来说的话，他就是史书上的隋国。就后来湖北省博还出了一个曾氏家的文物特展，然后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发现之前是特展临展，然后现在已经变成新馆的一个常设展了。它主要就是从3000多年前的西周早期到2400年的战国中期的这个曾国也就是隋国的青铜器所有的展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2019年就是我国政府从日本追索回来的那个曾国刻复祖器，然后它一共是8件，算是近年来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交易跨国追索价值最高的一批回归文物了。我记得之前还看到就是微博上的动漫影老师拍的 vlog， 那个时候是湖北省博的那个馆长好像还亲自去博物馆门口接半夜到的运文物的卡车。不过曾氏家这一批青铜器我觉得主要就是美，它是铜氧化以后那种青绿青绿的颜色，还有蓝色的那个颜色特别美，但是它们整体就还是大家印象里的那种青铜器。但是比起来的话，那曾侯乙墓出土的各种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吊扇的青铜器那还是更令人印象深刻一些的。就刚刚提到的编钟就不说了，然后它在出土的时候编钟旁边还有一个青铜的剑骨座，那真的是更有吸引人眼球的魔力。它是8对镶嵌着绿松石的大龙簇拥着中心的圆柱，然后它那个雕的群龙，好吧，其实就是群蛇，身上盘绕着数十条小龙，其实我觉得就是无数的小蛇相互缠绕在一起的。我是看到官方文物介绍说，远看是一盆熊熊燃烧的火焰，近看是阵阵鼓声惊醒了群龙。我的直观感受更像是缠绕的触手，它那个造型还特别的动感。
是的，是的，看起来特别像那种蛇群的那个交配团，非常非常的有活力，特别生动。
对对对，然后省博还有一个也是曾侯乙墓出土的镇馆之宝级别的，是那个青铜的尊盘，它也是不管你肉眼看还是照片看，又震撼又吊扇。就是一般的青铜器皿啊，就包括其他博物馆的镇馆级别的青铜器皿，它都是大，然后有纹饰，但基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规则的几何纹路。或者是一些象形的，就包括比如说有羊啊或者是牛的那种花纹。但是像曾侯乙墓这么自由奔放这么缠绕扭曲的，我真的感觉我是没有见过很多的。当然就是你第一次说它像鸭肠火锅，我觉得还是过分了一点，
但是真的很像啊。
另外还有一些就很神奇的文物，是我觉得出现在现代艺术展也不会违和的东西，比如那个脖子特别细特别直特别高的鸟形雕塑，据说它也是骨架的一种，说是鹿角撑起一面大鼓，总之就是这一类直观视觉感官上的震撼就特别有趣。我真的很好奇当时隋国工匠们在做这些陪葬品的时候的精神状态。然后说隋国和楚国基本上就是好基友嘛，就是说隋国应该就是楚国的附属国，所以有一些在楚国300年的展区的漆器啊青铜器其实和隋国感觉刚刚提到的这个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看完湖北省博的展览，但就应该就能理解屈原写作时候的精神状态了，就是他那个神神鬼鬼的东西你就特别有代入感。
确实是确实是，尤其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席镇，就是放在凉席还是放在席子脚上的那个镇，然后它也是那种盘绕着的，说是龙也行就是蛇也行的东西啊，这种东西天天放在家里的席子上真的是精神没有问题吗？这样一看的话真的就我们山东省的省博就绝对没有这种奇怪的东西啊，这种神奇的东西。我们的镇馆之宝其中之一是一个张着嘴的陶朱壶，然后哪怕是商代的青铜器也只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像笑脸的一个容而已啊，就完全没有你们那么刻位满满。那在山东省博的常展里面啊，最常见就是那个哪个博物馆都有的按照时序年代来的，我们是直接叫山东历史文化展。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常设的就是佛像展，这个其实还可以，因为其实连济南的三大名胜都是说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呢，那山东它的佛教造像其实是非常多的，尤其是清中的龙兴寺佛教，它有一个窖藏坑，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北朝造像也都是搬到了山东省博啊。那再就是有一些汉代的画像石，就是很多的墓里面的那个石头壁画也有一个单独的展。再以外呢就是明朝有一个第一代的鲁王墓，就是鲁王嘛，我们那边的，然后挖出来了很多什么陪葬的小人啊、小车啊、冠冕啊什么的。这样看看的话其实东西好像也没有特别少，但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展一个展的拆开就是稍微有点散。我们好像是连别的国家送过来一批动物标本都放了一个叫非洲动物大迁徙的展厅啊，
好神奇啊。那这个不应该是放在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吗？我是感觉湖北省的这个这么多展品可能跟武汉的地位也有关系，因为我记得印象里它是有所争议的，因为当时在随州出土的时候就有人说其实应该是在随州建原址博物馆比较好，但其实他们都被薅到省博了。而且上级往下借调文物其实是从虢国就开始有的光荣传统了嘛，就比如说四羊方尊它本来是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结果59年国庆10周年的时候它调到虢博展出，现在就没还回来。再比如富豪萧尊他是河南安阳的嘛，也是就是经典商代的青铜器，那他就是虢博一个河南自己留一个。我们湖北省博的也是曾侯乙的青铜斧，就特别特别巨大，比人还要高大那个，其实他也是出土的一对，也是虢博有一件我们留一件。然后上海的青铜鼎也是虢博一个自己留一个，反正虢博借了不还好像已经成梗了。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不管是你处再怎么牛最后还是会被这个老秦干掉，大家都还是要中央大一统啊。那不过这样说起来的话其实确实论博物馆的话还是西安的最多最牛，13朝古都这个地理优势真的是太明显了。那去西安玩的时候也真的是博物馆是逛都逛不完啊，而且就是因为它这个13朝古都什么朝代的东西都有，这种时候就更能体现出来这个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最有文化竞争力的还是大唐。那陕西历史博物馆甚至他把唐三彩就能给你密密麻麻堆一玻璃柜子，那个堆的还不如兵马俑整齐呢。
对对对，如果说到地方博物馆的话，陕历博肯定就是一个完全绕不开的话题。我粗略感受的话，它应该是除了故宫和虢博以外抢票最惨烈的博物馆，也是我体会过的人最多最挤的博物馆。理论上它应该也是需要改建的，旧馆的布展还有容纳量应该都不太够现在的这个人流趋势了。但是我查了一下好像是说新馆24年才能建好，然后中间还有一些波折所以就现在还得大家继续抢票继续挤。
哎，是的，主要是陕历博的文物也确实多，那它这个你想分量最重的肯定就是秦汉唐，那尤其就是唐朝的文物，那最有名的就是珍宝馆还有唐代壁画珍品馆这两个收费展览啊。 那刻石图、马桥图这些就不用说了，确实能够感受到地下文物看陕西的这个震撼啊。还有就是大量的唐三彩、银壶、铜镜等等等等，确实就是很像我们印象里面传统中华文化汉唐盛世那种精致美丽。而且其实这种一排一排的彩色陶俑就密密麻麻全摆出来，也确实是非常给人有视觉震撼的，只是没有那种青铜顶那么大个而已。
嗯，是的是的，我同意。但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这一类的精品文物它其实需要细细品味，是那种静心耐心看的东西，而且也特别适合就是像动漫影老师的那种高清照片加成，然后你去细品它文物的细节。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因为只能在假期旅游的话，在人多的假期去陕历博体验会大打折扣，因为人就一直在不停的动，就不停的往前涌，你根本不好意思，也没有机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那相比较之下，就是湖北省博的刻位青铜器相对来说，它的给人的就是直观感受，直观的视觉冲击，直观的古神刺激。再就是说到西安不得不提的当然就是兵马俑，这个我真的忍不住要吐槽一下，这个就是假兵马俑博物馆这事儿，因为说的人太多就不说了。那就是说真兵马俑博物馆的那个体验我都觉得没有特别好，因为我当时是去西安是和父母一起去旅游，我爹妈年轻的时候他俩去西安印象特别特别好，所以后来我们家三口在一起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强烈要求我必须去看兵马俑。但我真的去的时候其实有点失望的，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西安40度的天，真正的40度。首先是它这个景区的设计，你前后都要走特别特别久的路，你说前期走路太多，因为你还有个盼头是我要去看那个兵马俑，那也就算了。但是回程的时候是那种仿古商业街，巨长巨长卖莫名其妙的东西，虽然我也能理解就是这个商业化还有拉动消费的需求啦，但我40度高温天走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满头问号，就是咱就是要宰我当韭菜，咱能不能也用点心来宰我。而且就是兵马俑的人员限流我感觉做的也一般吧，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改善，因为我当时就是在不停的被挤成肉饼的过程中欲哭无泪。但最有名的那个马车真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而且最经典的兵马俑的一号坑也可能是因为现在有了那种超高清的照片，其实冲击感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强烈，我感觉就是跟我看高清照片的感受是几乎一样的
啊。那个黄金马车是吧，我印象里还是挺好看的，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人没有那么多，所以也确实离得很近，看了好久，然后就感觉哇还是挺厉害的，真的就各种细节都非常非常丰富。但兵马俑的话我是觉得就能近看就是拿上来的其实也就那几个嘛，那大量的还是在坑里，对于我这种眼神不太好的确实还不如高清照片看到的细节多。那不过我觉得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是，就是他那个秦始皇兵马俑的展览俑坑里面，他特别有圈出一块地方是给西北大学考古系的学生啊工作人员啊什么的去现场工作的。那虽然我们自己在实验室搬砖是很辛苦了，但我们看其他的专业人士现场进行那种考古和修复工作，其实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就是真的意识到这样的展览背后其实是大量考古人员的辛勤工作付出的。不过确实秦始皇陵它这个展览的规划真的是圈的太大了，走出来尤其是真是又热又累又渴，导致我最后印象深的反而是门口老乡卖的那个火晶柿子了，这个柿子确实得说这个很软很甜很多汁儿。
对，然后我发现这个其实是很多地区景点的通病，就是它规划的莫名其妙的大，可能就是为了卖火晶柿子。不过西安确实是家底非常丰厚的，就我们两三句话根本说不完。它除了充满历史典故的大小雁塔这一类，那其实西安的寺庙建筑也有很多，就是大雁塔下面的大慈寺，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很晚了，匆匆忙忙的没有细看，我感觉好像除了历史加成的话，它就是一个比较 classic 的大寺庙，是北方那种比较经典佛寺的感觉。
是的，大慈恩寺我也去了，而且我还去了里面的有一个玄奘法师的展览，因为玄奘他就是在大慈恩寺里面主持过的嘛，他的舍利也是放在这里的，甚至大雁塔也是他督造的。就他的那个展览其实蛮神奇啊，他是在一个有点地下室的那种地方，然后还弄了很多什么灯红酒绿啊，不是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但实际上那个展览的主题是讲玄奘他作为一个僧人和翻译家做的非常多的实务性工作，包括他去领馆当时的佛经译场啊， 他创立了汉传佛教那个八大宗派之一的唯识宗啊，那以及他整体的作为一个管理者的一个工作，那这一些介绍看完之后，确实是很能够洗刷《西游记》里面那一个就是除了大喊悟空，别的什么也不会的那个师傅形象啊。那实际上历史中的玄奘法师应该是一个相当有这个翻译技术，也有这个管理能力的这个干部和佛学大师啊。不过其实我觉得还是大慈恩寺太那种旅游景点太有名了一点，就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特别典型的那种北方寺庙的旅游景点你能看到的印象。而我对西安寺庙这个印象最好的反而是在郊区村里的那个香积寺就是杭州也有一个同名的香积寺的那个香积寺啊。那大慈恩寺它是这个佛教八宗这个唯识宗祖庭，就是玄奘创立的，那这个香积寺是净土宗的祖庭，哎，所以论地位其实它俩应该是一样啊。甚至说大慈恩寺有个大雁塔，香积寺它有一个叫湛道灵塔，这个放的就是这个湛道大师，就是净土宗创立者的这个舍利。那这个塔它是用一个砖砌出来的一个仿木结构，只是显然啊，这里面放的这个湛道大师，他相比于唐僧唐玄奘来说，对于我这种佛教门外汉，那肯定就是知名度差老鼻子去了。但是呢，这个香积寺可能因为在村里吧，就虽然没有那么多外地游客，但很明显是很多当地人会过来玩的，就也不一定是参拜佛寺的那种参拜，就很多能看到老人带着小孩，其实就在寺门口的那一片哎空地广场上，就是在那玩，感觉已经是一个完全被市民接纳的用来休息娱乐的场所了。所以那种非常安详非常轻松的氛围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这个香积寺里面甚至还有专门给儿童开放的一个小的图书馆，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当地的居民啊，香积寺肯定比大慈恩寺要有分量的多。那至于藏品的话，香积寺里面其实也有不少碑刻的书法啊，匾额也一样是挂的里外三层，感觉这才是一个不管是我这种外地游客还是附近真的本地居民都会哎逛得很开心的寺庙，某种程度上这才是佛法想要弘扬的精神吧。那再说回这个我们的主题博物馆啊，那博物馆一方面我们是在去看展品，但是同时其实展品怎么布置我们也是在看这个布展的方式。那以我个人经验来说啊，国内博物馆的整体布置思路其实真的特别一致啊，就是按照时间来嘛，就是先搞点旧石器时代的骨头啊石头啊啥的，然后放点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如果当地附近有那个时期的文明遗址，比如说什么河姆渡啊梁渚的话，还可以单列一个小展区，就属于地方的特色地方史了。那再往后就是按照历史朝代来的什么夏商周汉唐什么的，基本就是青铜陶瓷里面可能有点什么唐三彩啊青花啊什么的，那还有一些金银器之类的。再往后可能会有一些保存下来的字画，因为这种整体的大结构真的是过于一致了，所以各地博物馆的常态布展，我觉得其实如果这个布展人想偷懒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容易的。如果要在细节上出彩的话，果然我个人感觉还是国博的最厉害，就不说别的特展啊，只说他那个古代中国的基本展览，国博它就会把不同时代同一题材的一些雕刻陈列在一起对比去讲，哎，这个雕刻风格技术逐渐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一看就是因为放在一起，所以就会觉得啊，真的能够很明晰的看到一些时间线上的变化，而不是我前面看了后面就忘了那样子。所以感觉国博这个布展是真的能够学到蛮多的啊，只是真的就像你前面说的，国博票真的是太难抢了，而且哪怕抢到了也要早去，然后排着那种两里长的长队，包还要在外面找地方另存，而且好像就是因为在天安门附近吧，还要过安检，非常麻烦。总之整个流程对于外地来的游客，尤其是你如果还是带着大包小提溜的，你是绝对非常不友好。那再想一想，他还从各个地方的博物馆去哎借了那么多好东西，才逼得大家非得劳师动众的折腾到北京，那这个展布的当然是你必须得有点水平吧，那不然大家怨气也就太大了。
对，因为我是真的觉得国博如果只是游客来的话其实挺虐的，因为看不完，根本看不完，楼下那个历朝历代的常设展其实就足够看一整天了，然后上面的精品展览它精心设计也就算了，人家还会时不时更换， 你看到了有没看到的多遗憾呀？我印象最深是我去的时候是正好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策展人是著名的孙基老先生，他今年六月份的时候非常非常遗憾的去世了。他当时设计布展的服饰展的那个策展的精致程度是真的深深的震撼了我。他除了是有时间顺序大量直接表现古代服饰形制的实物，而且他还绘制了大量的线图，制作了15尊不同时代的服饰复原的人像，而且他各种结合多媒体啊。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时记得他是有印有脚印，然后让你去按那个脚印走去体会一下，就是能直观的感受到如果你穿了那种衣服的话，那那种衣服与生活和礼仪之间的关系。然后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国博的常设展，就是佛教造像的常设展。其实当然就是这个造像石窟啊雕塑也有很多内容可以讲啊，时间篇幅以后看有没有机会再聊吧。但国博的那个佛教造像展算是比较全面囊括的，然后范围比较广的嘛，因为它又有古印度地区的，然后又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种种不同类型不同朝代不同材质的造像。印象最深的其实是正中间你一进门就会看到的一尊非常非常大型的宋朝的水月观音木雕像，你进展厅一下就会被很冲击的美到。但其实很有意思的是，这一尊水月观音是否真实是宋代的造像，其实它是有争议的，而且这应该是国博争议比较大的展品了。那我们这种外行当然是什么都看不出来了，我最大感受就是它很美，它的布光也比较讲究。那说到这个，其实博物馆的布光就很有学问，尤其是像这一类雕塑类的展品，因为它其实也需要光影艺术去展现展品本身的美。那举例就是我能感觉到三星堆它在几次考古以后不是它都要更新它的那个博物馆陈列嘛，我就明显感觉到它的布展它整个布光就越来越讲究了，还有好像说用的玻璃也更好了，就是你反光的越来越少了应该是。那另外一个肯定得讲的就是故宫了，那故宫我觉得就更像我们前面说的文物展示的作用，相对来说没有建筑本身作为文物价值大的这一类博物馆了。故宫建筑本身是特别特别好的，但是很显然故宫和国博一样也是一个对外地游客来说会比较辛苦的地方。如果我们先不讲建筑就只说它的展览的话，那它常设展应该比较有名的就是钟表展了，它是在那个我在故宫秀文物之后特别特别火的。那其实比较可惜的是有一些明明在纪录片里它已经显示其实它修好了，但是你展品展览的时候它还是静态的，但是那个很显然这个钟表它真的是精髓就在它动起来的时候，所以没有动起来其实蛮可惜的。然后还有就是它因为故宫是那个三列嘛，相当于就是除了正中间是那个太和殿什么的，它其实两边有武英殿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它都有，除了有那个花园它也有展览，这些展览还会时常更换。然后我记得当时武英殿就是做的书画展，这个也确实是因为书画如果做展览的话它需要的环境比较严苛，很多文物它纸张也不能长时间曝光。我印象里我去故宫的时候就是一边是比较经典的那个瓷器展，一边就是书画展览的一期，当时我就特别可惜，我想看的好像在后面二期三期然后看不到。不过我觉得在故宫看这些展览的体验整体是很好的，因为明显去两边的宫殿建筑就比去正中间走那个太和殿什么的那些旅游团的人要少多了，你会去预约看展览的人就更少了，就真的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看好设了哪些临展，然后预约那个临展然后当时去看，因为它两边其实风景很好的，就几乎没有什么人。
哎，没有什么人是因为像我这样的外地游客都在中间啊。就故宫我去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时间很紧，所以是没有看两边的展览，而只看中间的建筑本身其实我的体感不是太好，因为去的时候也是夏天真的是太热了，而且大部分宫殿都是不能穿过的，就是所有的游客都得在那儿扒门缝看，然后也没有空调啥的，甚至连坐下的地方休息的地方也没有，大家一起去挤那一点点有音量的台阶，那反正体感在夏天真的是蛮可怕的。那除此以外故宫还让我有印象的就是后宫的部分真的是太狭小了，所谓的御花园也真的就是很小很小啊，里面就一个太湖石有个歪脖树，然后就没什么东西就结束了。真的看了这个之后再看所有的清宫文都只会感慨，就是封建社会女性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沈阳故宫其实它那个后宫就更小了，恨不得把嫔妃皇后全都塞到一个屋，就女性真的是太难了。
是的是的，哎， 你说到故宫，其实还有一个很想提的，其实是这个香港故宫博物馆，它真的是刚开不久，然后它其实应该是从策划到落地经历了非常长的时间，是香港和故宫博物院合作的一个大项目。那这个博物馆其实它是在维港旁边，观景台风景真的无敌，它还有整面的玻璃墙。如果大家去香港旅游的话，推荐一定要去故宫博物馆看一下，因为现在好像还不算特别特别的红，就知道的人还没有特别多，因为它应该才开一两年左右吧。展品的话，其实全都是故宫挪过来的展品，然后它布展很有意思的，然后它常设展两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紫禁万象还有紫禁一日，然后那个紫禁一日很有趣，它是以乾隆的一天作为主题，然后介绍他生活中可能会用到的，然后可能需要出现的一些物品，一看这种就是新时代的那种布展理念布的展。还有一个我印象深刻的展览，但是我之前以为是常设展，但我这次查发现它居然不是，就是现在已经换掉了，它是那个清代帝后的肖像画展览，那个我也特别喜欢，因为它有大幅的肖像画的复制品，而且它是一层一层从线稿到底稿，它是给你分开复制的，然后它还把它放在大型的就是顶天立地的那种木架子上，你可以自由移动它，也是可以让人更具象更立体的了解这种皇家宫廷肖像画的一种布展方式。然后再就是在香港故宫刚开的时候，它出了三期的宋元书画特展，哇，那个真的太喜欢了，是分量非常非常重，比故宫自己的书画展分量还要重的宋元书画展，有王羲之的摹本啊，那个是虞世南版本的《兰亭序》，然后还有米芾，还有宋徽宗赵佶的书画的原作，而且还分别有北宋和南宋的《洛神赋》的摹本，就出现在不同期数的特展里面，然后当然还有我最爱的赵孟頫的原作。总之确实能感觉到北京故宫为了香港故宫开馆属实是下了血本了。那三期特展就看得我满足了没有赶上就是辽宁博物馆唐宋八大家特展的遗憾，因为书画展真的是一个需要缘分的东西，因为书画不会常常展览出来，赶上任何一次都很珍惜。我说的这个我其实想说起来，就是大都会博物馆的亚洲书画其实保存的就很差，很明显它是在长期放在外面没有好好的维护，很多卷边泛潮的情况出现。
是的，相比之下，其实我记得在波士顿的 Fun Art 其实之前展出过宋徽宗的字，但是是只展出了很短的一次，我只有一次看到过，后面再也没有，就之前之后都没有再。它至少还是保存的比较好的，但是保存的好的代价就是你得碰运气。
对，你看不到。但确实相比较之下，大都会的摆出来的字画不是那种特别就分量特别重的，
对，
所以它没有好好珍惜，
可能保存的好的就不会放出来了。
哎，对对对，是这样。哎，那既然刚刚聊到了故宫这一类建筑比重可能更大的博物馆的话，那就刚好就聊一聊这一类吧，就是它馆内的藏品可能不如刚刚提到的这么多可说的，就是它藏品相对来说乏善可陈一些，但是博物馆建筑本身是很大的看点，就比如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然后还有他那个贝氏设计所设计的六朝博物馆，然后还有就是王树设计的宁波博物馆，这一类都是非常有名的建筑设计师设计的，有非常特色的有现代建筑特征的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我记得还是咱俩一块儿去的，印象里面特别清楚的就是它里面确实没有多少展品啊，但是建筑本身确实是非常美，它把传统苏州那种白墙青瓦的建筑风格和现代主义的几何结构还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基本上就是贝聿铭设计中经典的几何和视觉元素，那些正方形长方形和金字塔的那种形状去还原一个非常经典的江南水镇风味，而且因为整个建筑它的外观就是大量很规则的几何线条和色块组成，你从外面看甚至会有一种非常奇异的就是平面感，好像它是一个画一样，而在里面呢它是搞成了一个就是苏州园林式的那种，里面是一个小湖，湖上有曲折的那种几何状的石桥，甚至还有一个凉亭，但是它搞的是那种有点像玻璃金字塔顶的那种样子，就它既是一个传统苏州园林里面的常见元素，但是又巧妙的用了一些现代主义的一种方式去呈现，甚至到了建筑内部，就是整体的展馆内部里面还有那个水系的人造瀑布， 这种把庭院的景观跟建筑完全交织在一起，就特别有苏州园林的感觉。讲真啊，这比大都会里面就是照搬过去那个小园林还要园林的多。那毕竟贝聿铭他祖籍苏州，这可能算是他自己的文化遗产吧。甚至这个苏州博物馆整个的结构，它就是一个苏州园林的那种回廊式的，展厅都是在回廊两侧。据说这种设计其实是去调节景观的同时，又创造了相对隐私的一个内部庭院的封闭网络，暗指了宋代山水画中的透视转换的技法，可以强迫游客去更积极的探索园林中的景致。总之听起来还是挺厉害的吧。
对对对，就是先不说他那个理论上多么设计理念多牛逼，那是就是直观看那个内庭，就是其实你体验就是挺好的，它很好看。尤其是因为大家去苏州旅游的时候都会看传统园林嘛，然后再看苏博这种结合现代和传统的建筑就会特别有意思。而且苏博应该也是蛮网红的一个建筑，因为它很出片，它那个庭院中间的那个水亭就是一种现代风格，还有和其他那种传统的不一样，因为刚好也是在拙政园旁边嘛，它就会与拙政园这种传统的园林景观有呼应有对比。而且其实博物馆内部的结构设计也是特别有讲究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它有不同位置的那种三角形状的窗户，然后它借来自然光与展品的摆设就非常完美的结合起。相比之下，我感觉好像展品本身的价值没有你对建筑本身的那个感受到的冲击强烈。
是的是的。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之前曾经说是他儿子啊还是什么助手设计的那个南京的六朝博物馆，但是现在维基上也只敢说是贝氏设计所设计的，可能就是因为他外面看那个风格化其实没有那么风格的到位啊，所以不敢最后挂贝聿铭的大名了。当然这个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六朝博物馆它其实这个地是当地那个酒店的业主方建设的，那作为拿地的交换条件，哎，说我让出一块来给你做个博物馆，所以说这个博物馆它跟酒店其实是一体的，甚至博物馆它就一个门脸，剩下的部分是在酒店内部，所以它是有点像酒店的附属物。但是吧，这个哪怕是酒店里面，六朝博物馆好歹也是南京的馆啊，哪怕它的主题限制在了这个吴晋宋齐梁陈，布展也是非常用心，包括它有一面瓦当墙啊，包括里面有一些六朝食谱和饮食器皿的这个展示，都是想要去还原一个六朝市民生活形态的样子。那也当然是用了很多贝氏风格的那种光影设计，像它的这个展示区域，它也没有用石墙啊，而是用竹子、荷叶这样一些植物置景去隔断，加上很设计过的那种光影效果，也是想要造成一种江南园林式的移步换景的体验。那就是这一类的博物馆，因为它的设计和布展的时间都比较新，跟传统的那种比如说陕历博士的这种老牌省博是完全两种路线。
对对对，那这一类让我想到还有一个可能没有苏博那么有名的，其实是宁波博物馆，它是就是王树设计的嘛，它也是中国很有名的建筑师，就是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个中国获奖者了。宁波博物馆的风格看轮廓也是就特别明显现代主义那种大方块，但是王树自己是说他是自己新乡土主义风格的一部作品，因为为了贯彻他这种理念，他当时使用的就是外墙其实全部都是用宁波旧城改造的时候就收集来的明清砖瓦组成的瓦片墙，然后再加上毛竹铸成混凝土墙，他是做外墙装饰的，他说是有江南民居的那种特色。其实能感受到宁波博物馆就和他设计的中国美院是同一个设计理念一脉相承的作品，但是它放在博物馆就明显比放在学生真的要生活上课的大学合适多了，就我还蛮喜欢宁波博物馆那个建筑。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种有一些创新式的有一些设计师个人理念的建筑，其实还是这种公共建筑要比民居要合适的多。我这里就想说的是那个什么著名的混凝土房，
对
吧，
对，安藤忠雄的那个是吧。
对啊，
安藤忠雄做博物馆设计的时候、
就是、
他的好评好像好高多了。
对对对，因为你去展览一下他整个，对吧，你作为游客你只是看个景，这不需要真实生活在里面就避免了太多麻烦了。那整体我们聊完博物馆本身还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博物馆的文创周边，这其实也是这几年非常非常火的热门话题啊。那我印象里小时候去的时候，那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还是相当的门可罗雀啊， 里面的东西也就是什么冰箱贴啊、明信片啊，顶多卖点贵价丝巾啥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博物馆，它的周边店已经颇有一些网红风采了，甚至还有其他的品牌联名，比如说上海博物馆就跟迪士尼出过联名啊，有什么米老鼠夸大客顶啥的，也算是一种中西结合吧。
我好像记得这个被吐槽的很厉害。
对，就老鼠上灯台嘛。那不过这股就是博物馆的文创热到底是怎么起来的，其实也挺有意思啊。因为最早就是一开始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博物馆的文创工作其实是没那么受重视的，那它说白了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店嘛。那毕竟博物馆本身人家是有编制的呀，自己赚的仨瓜俩枣，没啥必要也没啥动力。而且体制内其实你搞商业活动这个事情也挺微妙的，就是你到底在红线里侧外侧还说不好呢。大家当然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那是到了2015年才有了这个博物馆条例，是明确了博物馆你可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却有所谓挖掘藏品内涵跟这个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结合。到了2016年又有了一个叫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那所以其实是先有这些政策，才有从上而下的这个产业。那既然这个政策出来了，这时候国博和故宫这两个真的我国博物馆头部品牌才开始，哎，我要响应号召嘛。这时候就是一个找阿里，一个找腾讯，开始搞那个互联网博物馆 IP 化的这个开启正式这个文创时代。那转过年来2017年，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过的这个国家宝藏节目就是上线了。那国家文物局又搞了一个什么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里面提出了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说什么要打造50个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品牌，文化创意产品要年销售额1000万以上的这个文物单位和企业要超50家，这目标听起来是颇有一点一个小目标的样子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跟海外同行对比一下的话，这个目标一点不夸张。你看大英博物馆，它收入70%其实都是靠这个卖周边和卖衍生，年营收有2亿美金。纽约大都会更狠，2015年一年就能卖它个9亿多。所以说这个博物馆搞文创这个发财路其实是，哎，人家走通过的，问题只是说要如何培养消费者的这个购买习惯，要推出怎样的文创产品才能够又起到对这个藏品文化的宣传作用，同时又赚到这个钱。
对，所以最常见也最好卖的文创产品应该就是各博物馆镇馆之宝的800个版本，萌化的、写实的、乱七八糟的。像大英博物馆，其实那个埃及黑猫嘛，它就是已经出现了各种神奇的包罗万象的东西，卖的好像很多很多。
是的，我都想过买它那个毯子，就是戴连帽子的一个小毯子，哇，真的是超可爱。但是其实说回来，有这样著名的藏品的馆也没有那么多吧。你看大英博物馆都在买埃及黑猫啊，对吧？除了那几个大馆，更常见的其实还是就是遍地都是那种什么祈福玉手啊、珠串啊、文物造型的雪糕啊啥的，反正都是批量生产义乌出的嘛，你换个模子换个印花能要几个钱。而且我还很想吐槽，就是玉手这种日本东西咱真的是到处都是啊，就说好的反日情绪呢，对吧？那除了这些以外，其实也不是没有那个咱们真正自己特色啊。那些真的有自己特色藏品的馆，也会有一些特别有针对性的文创产品。比如说西安的碑林博物馆，人家是守着那么多的真迹啊，真的就是随便往上刷啊，就是直接卖踏板啊，这真的是赚疯了那个钱。毕竟这个有本事踏下来的，也真的就是他们独一家。但是就说回来，他这个踏板我觉得确实是无本万利的生意啊。
好像现在规定说有限制了，因为就是对原碑会比较有破坏，好像现在已经限制了
啊，所以它价格就可以炒更高啊。就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还是非常的简单直接粗暴的。那这么多博物馆里面，我觉得真的把周边做得很用心也很有趣，同时还赚钱呢，其实我很喜欢的是河南博物馆的那个考古盲盒啊。首先它这个考古就是你自己要挖土要清洗要打磨最后才能拿到这个纪念品，这个形式其实是非常的寓教于乐啊，就是完全让你体会到了考古工作人员的辛苦。同时这个把藏品把你买的东西藏在土里这个形式又太完美的跟盲盒这种擦边赌博的暴利产品结合起来了，这才真的是把宣传教育和赚大钱，哎，两不耽误啊。
对，是的，是的，就是查阅了一下，其实现在博物馆周边是真的越做越好了，已经属于是那个居家必备，出门送礼都是必备良品了，足够支撑莫艺事务所拍180部开箱了。而且还有，其实我很想提的就是《大后院》里面的那个新纸巾的家具，其实都借鉴了文博呢。就比如刘辩的一个大编钟，还有袁姬的鼓，他们其实都是省博的，我们湖北省博的文物。反正看到的时候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造型的雪糕啊什么的，就是文创餐厅其实也挺流行的。你别看它就是换了个模子，但是就是那种冰淇淋呀，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文物造型的卤蛋，对，他们都是伴随自媒体还有打卡的这个文化发展起来的嘛。但它真的很有趣啊！反正你要我现在回忆起来，那个编钟、卤蛋，还有越王勾践建的巧克力，我心情都蛮快乐的。我就确实感觉到博物馆的乐趣，甚至不是需要你有多么的了解啊，多么专业的背景知识、历史知识什么的，就是纯粹的做一种体验，回忆起来都很有趣。那差不多这期就是到这样啦，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